在上在线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其恩典何等甘甜！将来在天，亿万年，我们将在那里共同敬拜，阳光普照，直到永远。今天是我跟师母在日本宣教牧会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特别与师母一起，还有我们的家人，谢谢福冈西安华人宣道会对我们的支持，牧者、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支持。也谢谢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北美的弟兄姐妹、美国加拿大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支持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在这里牧养教会宣教。今天是一个特别感恩的日子，我想通过《使徒行传》28章使徒保罗的宣教脚踪踪迹来看我们宣教的使命，看我们自己未来的宣教。我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跟主题，因为大家希望知道我们以后的宣教，我们的脚踪，我们也希望知道我们以后的脚踪，那大家希望知道自己未来的以后宣教的旅程，这些都在这段经文里面。我相信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你们可能也非常想知道这个基督教信仰是到底啥道理，如何传出去的，如果我要信，我如何可以信，从哪里突破。我想这些都在一个宣教者、宣教士的生命当中能够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。那讲到宣教者的脚踪，这个脚踪这个词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脚踪。当下雪的时候，你在雪地上一走就留下一串的脚印，我们把这一串脚印叫做脚踪。你看到这个脚印就知道他这个人走到哪里去了，或者从哪里来，这叫脚踪。脚踪足迹或者足迹，我们来看使徒保罗宣教的足迹，他是如何走到罗马来的。在使徒行传27章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坐船到了马耳他岛，从那个岛有一个海难，他们船撞了礁石了，对吧？船就解体了，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全部上了这个岛。从那个岛以后呢，就是28章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刚才经文没有全读，我要从28章保罗他们这个船触礁以后上岛开始讲，看一个宣教者的足迹踪迹。那么他们上了岛以后呢，因为岛上天气很阴冷，也下雨，他们就收集柴火啊，木柴呢，烧了一堆火。那捡柴的时候呢，突然就从树林里面窜出一条蛇来，咬到保罗的手上了。咬到手以后呢，这个岛上的土族人一看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凶手，因为他坐的船触礁，本来是该死的，但是海难里面他没有死，跑到陆地上来了啊，侥幸跑到陆，但是呢天理难容，你看他一下又被毒蛇咬了。那这条毒蛇当然他们认得，他说他一被毒蛇咬肯定是很快就要倒闭，那就要受到天的惩罚。结果呢，保罗完全没有受影响，他把这条毒蛇呢一甩，甩到火里，因为烧火嘛，那自己也没事。那些土族人很奇怪，惊异啊，围着他看了半天啊，左看右看，哎，这个人神奇啊，半天没有死，然后立刻转念说，哎，这个人是个神，他是神。你看这个人的观念啊，在刹那间就改变，原来认为保罗是一个凶手，天理难容，要死掉的，结果很快的又认为保罗是个神。这是神特别的保守，让保罗在这些人面前呢有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地位。结果这个岛上的土族人呢就特别的来招待他们，对吧？招待他们这样的事情呢，那个族长就是酋长呢叫布百流，布百流的父亲是一个老土族人，正好生疟疾发烧，躺在岛上自己家里面不能出来。保罗听说呢，就去为他按手祷告，把他的父亲医治了。他父亲得医治以后，岛上的很多人生病啊，这是个荒凉的小岛，根本没有什么医生啊、药品这些都没有，那只能扛着生病，只能扛着，说不定就死掉了。那么岛上所有生病的人都来到保罗这里，他就为他们祷告，全部得了医治。这是28章开始的事情。 那这段时间我们看保罗的宣教脚踪呢，他仍然跟二十七章的一样，是随处带来祝福，随处带来祝福。教会历史讲啊，就是不百流的父亲，就是被保罗医治的，因着他父亲得医治，不百流后来成为这个马耳他岛的，不但成为基督徒，是成为马耳他岛的第一位牧师监督，也后来成为那个地区的一位总监，这是教会历史所讲的。那我们看到，当一个宣教者传福音的人以他们的生命，以他们的作为带来祝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这个果效不是立刻就显明出来的。就我们当中传福音也一样，有人可能不一定马上信，有人信了好像也不怎么样，你看他也不像基督徒，甚至还说他没有信。很多时候这些果效不是立刻可以表现出来的，要过一段时间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宣教者要有一种信心，我们所到之处一定会带来祝福，时间到了一定会有果效，一定会有果效。那我们来看下面就发生的事情，他们继续从马耳他岛往罗马去行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图片，从马耳他岛到罗马一共有六站，有六站。这六站呢，其实这些地名呢，我给大家特别的点了在红点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有叙拉古，这是离开马耳他岛第一站，然后呢利基翁、布丢利，然后是亚比乌，然后是三馆，最后是罗马，两个圈啊，从叙古拉一直到罗马，一共有六站了，一共带有1000多公里，这是他们后来的旅程，前往罗马的旅程。那么他们到达亚比乌跟三馆的时候呢，可能离罗马还有60多公里的时候，罗马当时已经有教会了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说保罗他们来了，就从罗马出来走路走到三馆那个地方来见保罗。你们可以想象吗？弟兄姐妹听见保罗来了，走60多公里啊，步行60多公里去见保罗，说明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关系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密切。当时保罗已经写了非常著名的罗马书，罗马书已经成书，已经给他们了，他们都认识保罗。经文讲，我们来到罗马，就是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就是保罗他们来到罗马，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，他们来罗马地区，到亚比乌市和三馆的地方迎接我们。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。原文就是保罗为他们的这种爱心所感动所激励，所以爱心信心是可以互相激励的。可见呢，一个宣教者的脚踪，他进入罗马之后，首先第一点不是传福音，是建造教会，建造教会。从11节到16节就是保罗跟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交往，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说他们干什么，但是保罗与弟兄姐妹见面，跟他们交流。建立教会或者牧养教会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罗马书，就是当时保罗已经给罗马教会写了非常著名的罗马书。所以我们看新约圣经啊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四福音之后，就是使徒行传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去传基督的福音，传完福音以后，下一卷书是什么？罗马书。为什么是罗马书？因为传完福音就要建立教会，罗马书是建立牧养教会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书卷，是第一卷，第一卷。但是保罗已经给罗马书，罗马教会写了罗马书了，所以是建造教会，建造教会，牧养教会，传福音的秘诀就在罗马书里面，在罗马书里面。2023年，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福冈的时候，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11月份最后一个主日，我讲了一篇信息，就是罗马书第一章。有多少人记得我讲的这篇道？ 我特别讲到，我希望与大家有属灵恩赐的分享。我希望来到这里牧养教会与大家分享属灵恩赐。有多少人记得我说过这句话？你们可能已经忘了啊。保罗在他著名的罗马书第一章11-12节里面这样说：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。这是我当时正道的信息。我特别想把我自己生命中属灵的恩赐与大家分享，分享给大家，跟大家一同来领受，不是我自己得到。当我离开日本，离开宣教的时候，我也特别想把我心中所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恩赐在这里再分享一下。一共有三点。第一点就是信心，信心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2:9那里讲啊，又有一人蒙这为圣灵赐他信心。这里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们信耶稣要得救的信心，这里的信心乃是圣灵恩赐运作的信心。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也需要信心，信主以后圣灵加给我们超自然的恩赐，这个恩赐需要信心的运作才能彰显出来，明白吗？没有信心的恩赐，我们的生命是一半。你只信了主，但是你没有能力，你没有信心，你也不会祷告。没有信心的恩赐的话，我们讲的真理都是干巴巴的大道理，我们所传的也是冷冰冰的大道理，我们的祷告也不知道如何真正的经历神的大能。等一下敬拜之后，一敏弟兄会分享他的一个见证，神在他身上的作为。昨天晚上我才收到，我说你可以见证吗？他说可以见证。那我相信他的这个见证跟我们大家，跟我跟他彼此的信心的祷告不可分割。如果没有信心的恩赐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圣灵的恩赐彰显出来，这是第一点。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有效的传福音。圣灵的恩赐就是第一点啊，信心，信心是一种恩赐。第二，勇气，勇气严格讲不是恩赐，它是一种生命的品格 ，character 是一种品格，但是勇气也是神所赐的。当我讲恩赐的时候，是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圣灵的恩赐。但是当我们讲勇气的时候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父神赐给我们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:7这样对提摩太讲，当时提摩太非常软弱，保罗就对他讲，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这是神赐的，刚强的心就是勇敢的心， courageous heart， 勇敢的心。我也想把这个生命的品格分享给你，传给你，我觉得是可以传递的。生命是可以互相影响的，品格也是互相感染的，是可以传递的。来到日本1年多，我发现在日本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礼节的社会，人与人之间非常的有礼，非常有礼貌，我们也很喜欢，对吧？你晚上出去完全不会怕受到侵犯，怕有危险，因为人人之间都很讲理，人人之间都很平安。但是也因为这个人人之间这样的一个礼节，我们怕得罪，怕冒犯对方，怕说这些话对方不高兴了，就没有理了，知道我说的吗？就没理了。也就是传福音也一样，我们怕讲了福音以后对方觉得我们很奇怪，就不尊重他们，这是一种惧怕，这是一种恐惧。我觉得在一个非常讲文明礼节的社会当中，人人都非常的封闭固守，我们没有办法打开，所以我们没有勇气去传福音，因为怕，怕得罪对方，怕违反了日本这个社会的一些礼节，包括我们租场地去做一些这个聚会啦、查经啦，这些都不行，所以怕，我们缺乏勇气。还有一点，那小朋友在学校被霸凌吗？你被霸凌的话，你会很软弱吗？你怕吗？你怕那个霸凌你的人吗？你怕就是说明你缺乏勇气，你没有办法跟他抗衡。那个霸凌的人是一个，当然某种勇气，他是敢霸凌的人， 你怕就说明你没有勇气。我觉得这也需要我们有勇气会面对，教会一样需要勇气。因为当我们讲这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勇气承认圣经当中圣灵是要赐给我们恩赐的，是要在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把这个救恩信仰活出来的。如果你觉得哎呀，我怕人讲我是什么什么派等等，我怕怎么走错路，那你永远不会经历真正的信仰，真正的能力。回教会也会怕，所以希望把这种出自圣经的来自神的勇气与大家分享。第二点，第三点就是服事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，彼得讲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，注意恩赐，圣灵的恩赐，彼此服事。那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啊，个性非常刚硬，非常猛的，猛叉叉的，在所有的这个福音书里记载当中，他是第一个发言，他也是这个显得自己比其他人都有信心，对不对？都勇敢。但是彼得也是跌的最重、失败最严重的一位，他三次否认主，对吧？那么主复活以后，怎样去帮助彼得？去以爱来吸引他，对不对？又把责任交给他，说你回头以后要去牧养我的羊，要牧养我的羊。那彼得后来从一个猛叉叉的人，说话伤人，或者是张口没有阻拦的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就变成一个非常温柔、会服侍人的人。他叫彼此服侍。我觉得这一点教会非常非常的需要也重要。我们服侍真的要很谦卑，像彼得一样。彼得原来是个很猛的人，很硬的人，后来成为一位牧者，主第一位托付牧养的人。我们需要温柔谦卑，尤其是在教会里面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服侍的心，没有服侍的恩赐，我们会彼此指责，彼此议论，甚至彼此挟持，这是教会最危险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希望把一个服侍的恩赐与大家分享。主耶稣自己讲，我在你们当中如服侍的人，路加福音最后晚餐里面讲，我在你们当中如服侍的人。那我想我们有什么例外？我自己牧师有什么例外？那个人，哎呀，牧师啊，尹牧师啊，你好像怎么怎么样。其实我根本一点都例外也没有，我根本也不是算不了，与其比主耶稣来比，我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所以我们共同要彰显一种服侍的心态，生命的心态，这样教会才会被真正建造起来。这是我与大家分享的三点属灵的恩赐：信心、勇气、服侍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保罗除了教会以外他还做了什么事情，那就是第三点，他要开始广传福音了。他开始广传福音，首先是向犹太人，他的本族人，其次就是向非犹太人、外族人。那么这里是经文了，过了三天的保罗就邀请犹太人首领来，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讲，弟兄们，我虽然没做什么事，干犯本国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，却被索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，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，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，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，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。保罗在这里呢，就向他的犹太人同胞，尤其是领袖，表明他自己的身份，表明他的意图，我来这里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带着锁链，其实我并没有干犯什么本国的罪。犹太人呢，这些领袖回去以后呢，就跟其他的犹太人约定了，把他们聚集起来，很多人，然后约了一个日子，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呢，就许多人来到他的住处，他有自己的一个住处，当然这个图片弄得比较好像那个豪华，其实我相信没有特别豪华，就是可能小屋。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，这是证明神国的道，注意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。也就是说保罗首先讲神国，这是犹太人第一中心，他们非常盼望神国，以神国为中心，其次就是摩西律法跟先知，这是他们旧约圣经整个焦点，摩西律法先知书。那保罗讲神的国，摩西律法先知书， 这些焦点都聚集在耶稣的身上。那么耶稣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保罗所论述的中心。保罗成天就跟他们讲，讲到后来，你们觉得结果怎么样？犹太人有信吗？有的信，有的不信，对吧？有的信，有的不信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意见不合，就彼此分开了。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答案，他们说我都不信，或者说我都信。在他们离开以前呢，保罗对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保罗这样讲，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这段经文比较长，那就是说我在这里把他的话打出来了，是这样说的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要是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勇猛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，这是神说的。所以你们应当知道，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保罗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非常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，来回应犹太人这种回应，有的信，有的不信，或者基本上不信。那保罗怎么样回应呢？怎么解释呢？他引用了非常难解难明白的以赛亚书的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实际上是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当神呼召以赛亚去宣教的时候，神就对以赛亚说，你要去，但是他们听，他们听不明白，他们看，他们也看不清楚，他们心蒙了指由，他们不能明白你所讲的。那以赛亚就崩溃了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传福音还有什么果效？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说这样的日子要多久呢？神就说，一直到他们审判之后，即使留下来十分之一的人都不会停止，也就是说他们要受后来亡国审判，回归要经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迷失以后，才有一小部分人得救，就这样一个概念。但是以赛亚还是去传呢，以赛亚成为旧约历史当中传福音时间最久的一位先知，后来还被杀掉。但是你们想想，以赛亚知道他所传的大部分人会拒绝，很多人会不相信，他还要去传，为什么？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他所面对的处境也一样，他所传的所讲的呢，犹太人基本上不相信，那保罗还要不要传？如果要传，为什么还要传？为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挑战。我觉得在日本这片福音的，我跟师母来了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向中国人，向日本人传福音。虽然我向日本人分享了福音，但是目前来讲，没有一个人信，没有一个人信，还有人拒绝。你像中国人传福音也一样，基本上都是拒绝的，不听的，不信的，怎么办呢？实际上，这些问题呢，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论述，第九章、第十章、十一章都有详细的论述。总归来讲，我总结起来就是两点：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。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这也是改革宗神学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就这两点。换句话说，人不能信，是因为神的主权，神没有开他们的眼睛，神没有开他们的心，神没有开他们的耳，所以他们不能信，或者说他们没有蒙拣选。但是第二点，人的责任，人没有信是他们的责任，他们捂着耳朵不听，他们蒙着眼睛不看，他们的心刚硬，这是人的责任。那用旧约时代法老的例子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对吧？法老的心也怎么样？刚硬。那你说，哎呀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法老心刚硬，那法老有点无辜啊，他是无辜的，好像他不得不刚硬。但是圣经完全没有轻视啊，就是减轻法老的责任。神使法老心刚硬，法老还是要受审判，因为他使自己的心刚硬。这就是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。那我们在加拿大做学生事工啊， 跟许多学生分享福音的时候，有些非常有思想的年轻人，有男的有女的，都不同时候的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。为什么是这样的？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为什么我不能信？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。我信的呢，又不是我自己决定，是神拣选了我，我才信。都会纠结这些问题。那我首先我讲一下，人没有信，目前没信，你永远不能说我们又没蒙拣选，神没有拣选我。所以经常有福音朋友他还没有信，他说哎呀，这个神为什么不拣选我，这是错误的问题。每个人在不信之前，你都是不信的状态，你在不信状态当中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没有蒙拣选，所以你不能问为什么神没有拣选我。你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信，你不知道你后天有没有信，你不知道你一生会不会信，你不知道临死之前会不信，直到你死的时候你才知道神没有拣选。那你那已经死了，你不能再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蒙拣选。就在你临死之前，你眼睛可以眨一下，神的恩典的话，你仍然可以得救，那你也不能问这个问题。那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在这个方面呢，就是它有个极其微妙的平衡，就是神有完全的主权拣选使人得救，但是人有完全的责任相信。我就讲这个事情，其中有一位学生他问嘛，一位女生问到后来，就是我们讲这个事情，他就说哎呀牧师你别讲了，我知道了。总的来讲就是神都是对的，我们都是错的，不管怎么样在地狱里人这个他们都是错的，我们都是错的，神总是对的。我说对，你说对了，神总是对的，这就是阿们。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不管怎么样人要承担责任，因为神的主权。人得救是神的拣选，是神的主权，不是人的意志，人的决定，说我要信神，好像说我不信神就没有办法，完全是神的拣选的结果。那人没有得救，人没有信福音，以后到地狱，完全是人自己的问题，他没有信，或者他自己的罪。我给大家做个举个例子，以前我也说过，就像你进一扇门，进门之前你说我要进这个门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要进，对不对？我不选择进我怎么进呢？我要选择进这扇门，进去以后怎么样呢？回头一看，看见什么？神的拣选。这就是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。你要进，你如果不进，站在门外的话，你永远进不了这扇门。但是你一旦进去，你回头一看，你看到什么？神的拣选。所以我进是因为神拣选了我，我才会进。谁要不拣选我，这个门一步都迈不进去。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论述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的时候，雅各跟以扫两个弟兄完全不同结局，到十一章的末了结束，他就这样讲：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取。保罗也没有办法了，他没有办法解开，他把这样的一个极其深奥的救恩呢，就在这里打住了。神丰富的智慧知识，谁知道？没人知道。我在这里也不能向你们完全讲清楚，但是我知道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人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拣选，所以我们感恩，我们没有任何自夸的。但是我们不得救，完全是因为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罪，自己的不信。我讲清楚了。所以当保罗面对这群犹太同胞的时候，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来表明神的主权的运作。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会不信？保罗也有一个解释，就是在罗马书九章十一章，他特别讲到，当犹太人不信的时候，神就把救恩的门向外邦人打开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犹太人不信嘛，就向外邦人开放，以至于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以后，以色列全家就怎么样？要得救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借着犹太人的不信，让外邦人信。所以犹太人的不信，一方面是他们的问题，一方面又有神极其深奥的旨意在里面，要让我们外邦人信。如果犹太人全部信了，那我不知道 那外邦人这个救恩的门能不能打开我不知道，那犹太人不信，外邦人的救恩的门就打开了，所以外邦人可以信，我们今天可以信，我们今天可以信都是因为犹太人没有信，所以这个福音才传给我们了，感恩吗？所以在神奥秘的旨意当中，神可以通过一群人的不信让另外一群人信，神也可以通过一群人的信让一群人不信的人信，两方面都有。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华人宣道会，他们很有意思，他们短宣的时候到印度去宣教，你知道印度人是很难信耶稣的，因为印度有很多很多很多神，但是呢很多西人到印度去宣教的时候呢，印度人不信，因为他们一来就说，哎呀你们都是这个什么传统基督徒基督教，我们也是传统印度教，所以不信。哎，当加拿大的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姐妹去印度传福音的时候，哎，印度人看，哎，中国人，你们不是传统基督教国家的人吗？你们原来不是也信菩萨的吗？哎，你们怎么也信了耶稣呢？你们中国人也很聪明嘛，哎，你们这么聪明的人信耶稣了，我们也信吧，所以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，他们传福音那些印度人都信了，这是蛮奇妙一个见证，这是我听亲自跟我讲的那个牧师。神可以通过一群不信的人让另外一群人信，神也通过另外一群信的人让这些不信的人再信，这就是人奇妙的作为，这就是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。接下来呢，因为这些人走了嘛，经文继续讲，保罗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使徒行传就这样结束了。大家觉得这个结束怎么样？潦草，突然，好像犹豫未决，好像 没有很轰轰烈烈的一个结尾。比如说，哎呀，保罗这个向很多人有一个宣讲，或者保罗又建立了教会，或者福音因着保罗两年的工作在那里大大兴旺，都没有这样讲。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使徒行传啊，从一开始到后来是这样，好像草草的就结束了呢？我认为，我理解啊，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束呢，实际上是没有结束。神要通过这样一个似乎结束又没有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呢，来继续的延伸一个宣教者的足迹。所以使徒行传 这卷书呢并没有结束，而是在两千多年之间呢继续的在谱写谱写谱写。我们如今也在谱写使徒行传，就使徒行传圣灵传，从保罗那个时候开始在这里，如果你没认为没完的话，他一直在谱写下来谱写下来谱写到你我生命当中，我们都在不断的开拓着踏开这个宣教的足迹，看见没？我就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继续往下前行，要往下走的。所以你感觉没有完，因为我们要继续往下走。我们在日本也没走完，就要离开了。那我跟你们分享我们在日本一些有限的宣教经历。那我来日本以后，当然我们牧养教会没跟中国人传福音，我也给自己定义要认识日本人，向日本人传福音，因为我们北美蛮多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，但是很难的事情，我们不讲日文，我们也不认识什么日本人，那北美弟兄姐妹特别希望我们向日本人传福音，所以我说一个月认识一个日本人，神啊你赐给我，我们祷告嘛，我讲过。那我最后计算下来，到目前为止计算下来，我一共向十个日本人传了福音，这十个日本人都是不是随便讲一讲，就是通过建立关系认识了，认识以后呢有 喝咖啡有吃饭的啊，有谈话的等等，然后最后就坐下来坐在那里谈福音，都谈过至少半个小时，不是随便讲讲人信耶稣然后就走了，不是这种谈福音，是真的坐下来跟他们讲福音的，讲我自己的见证，十个人，十个人都讲过。那我可以跟大家讲，这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信的，没有一个信的，不容易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拣选，那不信也不一定他们没有 蒙建元以后不会信，对吧？刚才讲过这个事情，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有好感，好感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旁边这个中学，这个校长，他是西南毕业的，读过英文嘛，读过圣经，圣经的很多故事都知道。我约他吃饭，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也跟我分享他特别比较个人的一些事情。那别人讲，哎呀，日本人可能像朋友，像比较好的朋友不会讲他个人的事情，可能像这种跟你不太熟悉的朋友，他们反而会讲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跟我分享他一个人的一些事情。然后我们继续接触，然后我们中间不是回国一下，又回来以后呢，他就约我去他们家，他们家在那个太宰府，从这儿开车有40分钟啊，去太宰府，去他们家里喝咖啡。先从在这儿喝，后来去他们家喝。我说好好好，非常高兴，我就去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情。三个星期前，星期六早晨要去他们家，去太宰府。星期五，我跟师母就认识了一位日本基督徒，女的。我就讲到，哎，我星期六要去太宰府见一位日本朋友，他就说我是太宰府的人，我从小就在太宰府长大，因为他是基督徒嘛。我说，哎，那你太宰府去哪个教会？他告诉我什么教会。我说那个教会，这个牧师还在吗？他说在，70多岁了。这个基督徒姐妹从小啊，她说6岁就去太宰府这个教会，上主日学，可能比你们还小，好几岁，上主日学一直下来信了，她就信了。到现在几十年了，她说这个牧师还在。我说我可以看他吗？他说可以看，你去。他住在教会里面，你去敲门就行。在北美都要什么约一下了什么去，他说你就直接去就行，网上也约不到。所以星期六我特别早，提前就开车到，我就敲门，一敲门，哎，果然那个牧师已经在了，还有祷告会，祷告会就出来就跟我说话。那我跟他聊天，讲到我是谁，哎，我发现这个牧师也是西南毕业的。西南是在福冈特别好的一个基督教学校，所以日本人不管信不信，他都希望去那儿，因为比较有名气，也是可以讲英文的。他是西南毕业的，我就问他你怎么信的，他说我16岁在西南读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，还没有读到大学，有一位日本的宣教士，不是牧师，宣教士来西南布道，布道完以后他就呼召说，你们当中有谁现在就接受耶稣，站起来，请站起来。他说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一种感动，他就站起来了。我问他还有几位站起来，他说不多，可能3-4位。我说都是男的吗？都是男的。他说那个时候很不容易，因为我刚才讲过，日本人是一种非常不但有礼节，而且非常一致啊，同化，大家一样做一样的事情，大家做一起不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。他一站起来就特别吗？别人都看见了，说某某桑成为基督徒了，就是他基督徒了。从16岁，他后来又去读西南，读大学，读神学，20多岁出来做牧师，现在已经50多年了吧，40-50年了。70多，多么好的见证。那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我这儿认识一位中学校长，我说可以把他引荐到你这儿来吗？他说好啊，西南的校友嘛，变成校友了。然后我查一下这个教会跟校长的家，你们猜远还是近？
近。
多近？5分钟，开车5分钟，开车5分钟，好近，就像给这个校长预备的。在现在刚回来，我就继续讲，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教会跟他们家的地点，开车5分钟，5分钟就可以到，因为这么近，我很快就去了校长家了，有按时跟他见面，然后我们就聊天谈谈，喝咖啡啊等等， 也谈到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最后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们家附近这儿就有一个教会，我说日本教会并不多，哎，你们家旁边就有一个教会。他说日本教会很多，我说是很多，但是就在你们家教会，你们家这么近的地方不多吧？我说就五分钟。他说哪个？我看看看。他说这个牧师讲日文吗？我说是，是讲日文的，是日本人。我说你要去见见他吗？我说西南毕业的。好，我就开车带他去见牧师。哎，两个西南校友毕业，那这个牧师气质的咱们比他大，大好几届。那么他们就坐下来一起聊天，我坐在旁边，那我一句话听不懂。他们俩聊聊聊聊聊，然后师母、牧师太太、师母进来给他们上茶，很客气的招待他们。聊到后来，他们有很好的交流，就离开了。反正他知道这附近有这样一个日本教会，还有西南的校友牧师。你说神的作为奇妙吗？
奇妙，
非常奇妙。这不是我可以做出来的，这也不是我可以想到的，完全在我的计划，在我的能力之外。我偶尔认识了一位太宰府的基督徒，他的牧师还在那里忠心的在耕耘。然后正好那一天我就去太宰府见校长，然后校长又愿意去，就去了。所以以后他有机会，他愿意的话，他可以去教会，随时去敬拜。我觉得这个牧师啊，生命非常好，从16岁就开始信主。你想这个人的生命好吗？非常好，我非常的放心。我希望这位校长在今后可以不断的去敬拜，即使我们走了，他也能够继续的在信仰里面追求成长。这是我的有限的一个经历。那我也特别谢谢大家，在我们对日本朋友这些事工方面大家的支持，有祷告的，还有做食物的，也还有给我们送礼物的，我都带去了。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，他也挺高兴的啊，挺高兴的，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挺能干的，手艺不错，也有爱心。那我们也为这些事情祷告，我们祷告会在这里每个星期都祷告，为宣教祷告，为日本人祷告，为我们家人祷告，为有疾病的祷告，这些都是有果效的。虽然不一定当时能看见，对吧？但是时间长了必有果效，必有果效。那我也相信呢，在我们的平常这种信仰生活当中，仍然有许多的挑战困难。我们的家人朋友大部分还没有信，我们希望他们信，还没有信，都是非常困难的，甚至没有答案的。但我也相信，借着保罗的这个宣教足迹，借着我们已经开展的这些事工，我们也看到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，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，在这当中非常奇妙的交织在一起，编织在一起。虽然我们很快要离开日本这个宣教的工厂，但是我跟师母宣教的足迹不会停止，不会说哎，在雪地上走两排脚印走上，突然没有，我们一直走下去，走到哪里我不知道，会一直走下去。那我也相信我们在日本所开展的事工，不管是华人的教会的还是日本人的，也会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继续持续下去。前两个星期我跟教会一位弟兄，我们一起去找过一位日本人，见过的，我们一起写了一个日语的这个福音见证，福音单章，我们就非常恭敬的给他了，这也是个见证。我们已经开始在日本对日本人的一些事工，我相信你们都被触动，你们都被触动。我也相信神会借着这些触动继续的来带领祝福我们的福音事工，祝福在日本人当中的事工，包括我们的一些家庭，对吧？我们跟日本人结婚的，神会继续带领祝福你们。我们先总结今天的信息，宣教者的踪迹，使徒行传28章，我们讲了3点，对吧？随处带来祝福，这是保罗在马耳他岛上面的见证，随处带来祝福。建造教会，这是第二点，到耶路撒冷以后见了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跟他们有非常深的交流。第三呢，就是广传福音，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非常有机的美好的交织在一起。神总是对的， God is always right。 Man is always wrong. 人总是错的，神总是对的。把握这两点就没问题了。有人就是，哎呀，人会为什么会错？如果放在神绝对的主权完美之下，人一定是绝对错的。人总是错的，不管人再完美，跟神相比总是错的。如果你看到这一点，你就可以信主了。阿们。你看到这一点，你就知道我是罪的，你就可以非常喜乐的接受福音。我们讲了这个两点啊，就是首先向犹太人本国人传福音，第二向非犹太人外国人传福音，第三呢，保罗向所有的人传。你想，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，恩赐那么强，我想没有人比保罗的恩赐更强了。保罗也不知道谁是蒙拣选的，谁没有蒙拣选，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接待，他都接待，他都接待，他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成见啊，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请大家放下这些成见。所有来到我们面前的，所有我们接触面对的，都要诚心的谦卑的去传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有限的观察了解，或者这个人说了啥做了啥，感到这个人什么小气啊，那什么什么有这个问题了，然后我们就忽略了传福音的责任。几个挑战的问题，你是宣教者吗？你是不是宣教者？是。为什么？神拣选。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主升天前这个大使命是赐给谁的？门徒的。你们去吗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所以一个门徒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也是见证者，见证者就是宣教者。我特别用了宣教者而不是宣教士，好像有点职业感。宣教者我们都是。第二，宣教者的踪迹有什么特征？还记得吗？宣教特征有什么特征？随处带来祝福。第二，建造教会。第三，广传福音。刚给你们总结完了。好，请为自己的属灵恩赐祷告，你缺乏什么？你最需要什么？交给这个祷告。你知道有吗？属灵恩赐有吗？其实我们大人小孩都有，只要信的都有，神是公平的。我们的子女可能比我们父母还好，还有信心。第四，神的主权人的人如何协调平衡？第五，最后，请为宣教士祷告，为日本人祷告，也为我跟师母前面的服事祷告。感谢神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《兴起为耶稣》。
兴起，兴起为耶稣。
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的独生爱子，将你的国度在这个堕落的世界、灭亡的世界彰显出来，也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这些蒙恩的子民，做你荣耀的见证。我们每一位不但要得救，而且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使命，一生在世要为主耶稣做荣耀的见证。我们特别感谢主耶稣，你是从天国而来的第一位宣教士、宣教者，你把神国的福音从天国带到这个世界，你把福音的火从神国点到这个世界。我们被点燃的人，我们被复兴的人，我们复活的人，要继续把这个伟大的使命传下去。今天我跟师母有幸在日本一段时间见证主耶稣基督，在圣灵的带领下能够做一些有限的工作，不管是多是少，有什么果效，我们首先献上感谢，我们献上赞美，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无能，我们也失去了很多的机会， 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，我们有很多得罪主的地方，不足的地方，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事工当中能够补齐。主，你是赐恩典的主，你不但赐我们恩典，你赐教会恩典，你赐每一位弟兄姐妹恩典。我们在这里就是为教会祷告，为家庭祷告，为每一位来祷告，也为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。愿主赐你们信心，不但有得救的信心，而且有继续活出信仰的信心来。我们为你们祈求勇气，能够勇敢的信主，能够勇敢的见证，勇敢的面对生活中一切的挑战，包括学校的困难，包括我们下一代所面对的困难。我们这些年轻人，你们的挑战困难更大，愿主赐给你们勇气，让你们成为勇敢的人。在主里面你们不惧怕，在主里面你们刚强壮胆。我们也祈求侍奉的恩赐，主赐教会有合一的侍奉，让我们彼此谦卑，共同的服侍，让主的爱在当中流淌出来。当我们离开之后，主啊，继续以你的恩典来牧养教会，来建造教会，教会是您的，弟兄姐妹是您的羊。主啊，你也拆下合适的牧者，使用这里的牧者同工来建造弟兄姐妹，在合适的时候必有收成，在合适的时候必有结果，让我们信心来承受未来的荣耀，未来的收获。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有一些我们知道，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有一些可能你们自己也不知道，有一些你们已经失去了祷告的勇气跟信心，觉得这些病就是这样的，我吃药就可以了，我看医生就可以了。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，主耶稣的大能大力远远超过我们这小小的信心，远远超过医疗医药，超过医院。也许在人生的尽头我们才可以像主这样的开放，但是我在这里邀请所有有身心灵有挑战的弟兄姐妹，能够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就能支取主耶稣超自然的医治跟能力，他的医治能力将伴随我们直到永远，他的医治将满足我们，他的医治也通过我们去祝福他人。我们为特别为义民弟兄献上感谢，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到现在，我们看到您的恩手一直与他同在，在他身上，在他左右，在他家里面，也在医生当中，连医生的医院的医生都惊叹这是奇迹。主啊，我们献上赞美，求你继续的保守安慰带领他，医治他，让他活着就是见证。我们也为在远方的珊珊姐妹来祷告啊，这是为这位姐妹祷告，她有个极大的心愿要为你做见证，求你满足，求你更新，求你医治她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有一些人明天要离去，我们将分散到不同的地方，求主祝福我们的脚宗成为宣教者的脚宗，在所到之处给人带来祝福。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赞美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，大家一起讲阿们阿们。